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那么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呢，跟你一块去查考神的话语，一块呢去学习圣经。最近我们是在查考《列王记》，杨天成老师啊来去为我们讲解《列王记》上下的研读了。
了解王国历史，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君王行止更替，领受属灵教训。列王记上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欢迎收听真道分解，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圣经的真理。最近我们研究的是列王记上下，今天是第七讲。上一回呢，我们是从所罗门献殿祷告当中学习了属灵的功课，明白了不能够一面求祝福，另外一方面呢却偏行己路，而要尽力遵行神的教导，如此神的祝福才会临到我们。所罗门在登基的初期尊神为圣，所以神也祝福他，同时也祝福了他的国家。因着神的祝福，当时的以色列国可以说是极其昌盛的。今天我们要来看看所罗门的富强。我们要讨论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九章十节一直到十章的二十九节，列王记上的九章十节一直到十章的二十九节。九章的十节开始谈到所罗门与西兰的接触，第五章曾经描述两个人的交往的经过，当时的语气是比较积极的，可是在这一次的交往当中语调却相对来说是比较消极的。所罗门把加利利的二十座城给了西兰，用来酬谢他资助以色列香柏木、松木和金子。可是西兰看了城以后觉得不满意，他称那二十座城为加布勒。这名字的发音和希伯来文的如同无物很相似，也就是说这些地方是一无是处的。可见耶路撒冷的繁华昌盛并没有延伸到王国的北部。然而我们并不能从西兰对所罗门的态度来论定两王的交往恶化，因为之后我们从九章二十七节看见西兰仍然差遣那些善于航海的仆人帮助所罗门建造一个船队，又提供水手、船只和技术给所罗门，使所罗门能够用以逊加别为基地从事海上贸易。另外列王记上十一章一节，列王记上十一章一节也说西兰的女儿也嫁给了所罗门，成为他西顿的妻子。可见西兰和所罗门王关系基本上还是好的。从九章十五节到二十八节，我们看见所罗门其他的建筑工程和他的航海贸易这两方面的事。经文首先列出了以色列各种不同的建筑工程，包括行政重镇、积货城和屯车城、马车城。为了防卫的目的，所罗门加强巩固夏所、米基多和基色这三个城。夏所在以色列北面，守卫通往巴勒斯坦的大门，米基多是在巴勒斯坦北部的重要城市，它控制重要贸易路线的要塞，又是南面 约旦河谷至北面中部平原的防卫枢纽。基色位于耶路撒冷以西一条主要贸易路线上，这条贸易路线是从以色列内陆至沿海的非利士地。这些工程都是由那些居住在以色列境内的外邦服苦的人担当，他们大部分是从前以色列人没有灭尽的迦南人。也许弟兄姐妹在看到9:23的时候会感到困惑，因为那里提到所罗门有550位督工，可是在这之前的5:16经文又说到有3300位督工。其实这两处的经文没有矛盾，因为按督工的编制，这550位督工是比较高级的督工，负责看管30000工人，而在那550位以下还有3300位比较低级的督工，负责看管全部180000工人，所以就会有数字上的差距了。在记述过所罗门的建造工程之后，经文就转到了记述所罗门的航海贸易。一直以来，西面地中海上的航海业是落在腓尼基人手上。现在所罗门控制稳定了内地，势力延伸到南面位于红海亚卡巴湾的海湾以逊加别，所罗门的国际贸易就多了一个发展的空间。所罗门和腓尼基人合作发展航海事业，作为商业用途，这是一个大的突破。经文说，熟悉航海的腓尼基人和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到了俄斐，更是不简单。俄斐也许就是指阿拉伯、非洲东部，甚至到印度。他们在那里得了420塔连德金子，就运回到所罗门王那里。在描述所罗门内地建设的庞大和航海事业成功的中间，列王记的作者加插了25节的事。经文是这样讲的，所罗门每一年3次在他为耶和华所筑的坛上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烧香，这样他建造殿的工程完毕了。作者这样将所罗门敬拜神的叙述加插在描述所罗门王国力丰厚和航海事业成功的中间，这样就表达了所罗门的国势富强。除了是他个人统治得当、外交政策成功以外，也因为是神的保守看顾和赐福。弟兄姐妹，当你生活平顺、有衣有食、能够饱足的时候，你会为自己所拥有的感谢神吗？还是说你认定生活平顺、不需忧虑衣食是全靠你个人的努力和功劳？其实生活能够温暖不是必然的事。当今天我们若是处在富足当中，你就应该为神每天的供应而感恩，也要思想可以怎样用神赐给你的资源去服侍别人。好，让我们再回到经文里面。在列王记上的10:1-13，记述到示巴女王访问所罗门，借着这次示巴女王来访，带出了所罗门知识的广博。列王记上4:34曾说，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示巴女王就是其中一位。示巴位于阿拉伯南部，那里的居民以财富、智慧而出名。由阿拉伯来到耶路撒冷要经过遥远而艰难的路。10:1交代了示巴女王来以色列的原因。下面由我念一下10:1，这里说， 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的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留意，经文不是说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而是说他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的名所得的名声。可见列王记的作者在这里指明所罗门因他的建筑作为而有远近景仰的名声，其实都是因耶和华的名而有的，就是说因为他肯服侍耶和华而有的，或者是说他的名声是源于耶和华的。我们再往下看十章的九节，示巴女王对所罗门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可见借着所罗门，示巴女王也认识了耶和华的名，以至于他能说出要称颂耶和华的话。看来所罗门除了注重外交、建筑、防卫之外，在宗教信仰上也有所建树，他对耶和华的敬畏也让外邦人信服了耶和华的名。弟兄姐妹，在你平常的生活当中，会不会也以荣耀神、见证神来作为你生活的目标呢？经文又说出示巴女王要用难题试试所罗门，这里难题原是指谜语的意思，但不是一种趣味娱乐性的谜语，而是一些有哲理和发人深省的提问。然而没有一个难题难倒所罗门，所罗门给了他最满意的答案。示巴女王又看见所罗门的王宫和所建筑的宫室极其奢华，就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又向所罗门表示心中的羡慕，说出他感觉到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在本国曾听见论到所罗门的事，先前还不信，现在亲眼看见才知道，实在是超过他的所闻所想。第二，他表示常侍立在所罗门面前的臣仆真是有福，他们常听到他所羡慕的智慧的话语。第三，是耶和华值得称颂，因他使所罗门秉公行义。示巴女王在极力赞赏所罗门之后，用送他金子、香料和宝石作为礼物，为所罗门已经极其丰厚的财富锦上添花。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听到这里，你对示巴女王有什么想法？之前我们讲过，示巴在阿拉伯半岛的南部，从这里来到耶路撒冷要经过遥远而艰难的路程。可示巴女王为了要进一步认识所罗门，听闻他的智慧，特地从外邦的地方远道而来要见所罗门。当知道所罗门真是名不虚传的时候，就不光心中羡慕，更是献上礼物。我们可以再更深的来思想，谁比所罗门更有智慧、更尊荣呢？岂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主耶稣是神，是智慧的源头和化身。那我们对主的渴慕有多少？我们有没有付上代价去寻求他，要进一步认识他呢？对于那些与主亲近、常常服侍主的人，我们又会不会从心中羡慕他们？示巴女王与所罗门见面不过几天的时间，我们的主天天与我们同在，我们曾否为这恩典而特别的向主感恩？示巴女王认识了所罗门之后，向他献上礼物。今天我们对那位认识我们、爱我们、救我们的全知全能的主，会不会愿意献上礼物呢？其实主所要的不是名贵的珠宝， 而是你我的一颗心。主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当审判的时候，这位南方女王要起来定许多犹太人的罪。我们这些属主的人虽不至于被定罪，但在这位如此热切寻求智慧的南方女王面前，我们会不会感到惭愧呢？求圣灵帮助我们，叫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渴慕主，以主为我们最大的满足。
列王记上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
下面我们再回来讲十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十章十四节到二十九节，那里再一次谈到所罗门的财富和名声。经文概述了所罗门所收取的用金子献上的贡物。我们晓得示巴女王并不是唯一进贡给所罗门的亚拉伯君王，所罗门也从亚拉伯诸王得到进贡的金子。所罗门的国土处于有利的位置，使他能够控制亚拉伯半岛以北的贸易路线，而他得到许多的金子大概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亚拉伯商人不得不直接的跟所罗门进行贸易，或是为着北上的通道而付上金钱。之后经文又提到所罗门造了500面装饰和包金的宝座，详述了王宫内各种金晶的器具，这些都说明了金子在所罗门任内是何等的普遍。此外，之前也提到所罗门和西兰一同管理商船，三年一次把金子银子还有象牙和异国品种的动物运回来。十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把所罗门的智慧和他在古代世界当中的名声总结起来。我们从这段经文知道，示巴女王到访只是许多外邦人访问所罗门宫室中的一个例子。他们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并把礼物厚赠给他，当中也必然包括了金子银子。最后所罗门输入了马匹和战车，把战车送到他的经济王国以北的诸王，又囤积这两项留给己用。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印象，所罗门很富有，可是在这富有的当中也隐藏着一些危机。如果弟兄姐妹还记得《生命记》十七章神对以色列领袖的指引，就知道所罗门已经违反了神的吩咐。《生命记》十七章十七节有这样一句话，《生命记》十七章十七节，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另外，《生命记》十七章十六节也说，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而所罗门的马匹有许多正是从埃及带回来的。富足本身并不是罪，然而我们怎样管理我们的财富，我们对金钱的心态却是相当的重要。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有这样的提到，你要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罗门早期的富足是神赐的， 那时他敬畏遵从神，神就看顾他。可是后来似乎他的心已经被外邦的妻妾和金银的供物所占据，以致偏离了神的道。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来从所罗门从繁荣一直到失败的经过来看到属灵的教训。
怎样做个属灵领袖？
主耶稣对领袖的定义。就领袖这个课题，主耶稣是怎么看的呢？让我们从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五到四十四节来看他的教导。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五节到四十四节这么讲：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主耶稣他颠覆了世人对领袖的看法。在主看来，做领袖的就是做仆人。在今天，我们看仆人是含有低贱的意思，但是主基督却将奴仆跟伟大等同起来。我们一般人都不介意做主人的，但是为别人做牛做马，工人呼喝，就不甘心了。而主耶稣提醒属他的人，天国并不像世上的国，世上的国分阶级，有人比较尊贵，能够指挥别人，或者是受别人的服侍。可是天国是一个彼此服侍的群体。渴望在他国度里边做领袖的，绝对不能够欠缺这种服侍别人的崇高品质。西比泰的儿子约翰、雅各并不理解天国的本质，他们对天国一知半解，他们追求尊荣，却不愿意忍辱负重；他们期望得到冠冕，却不愿意背弃十架；他们希望做主人，却不愿意做仆人。他们不明白做属灵领袖的代价。正如之前我们已经提过，主在这里教导他们，属灵领袖的选拔是神的绝对主权，神为谁准备，就赐给谁。主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也讲，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我们也从主对约翰、雅各讲的话，知道属灵领袖必须经过苦难。主耶稣自己就为门徒树立了榜样，他亲自为门徒洗脚，他也为门徒留下了受苦的榜样。主耶稣论道为首的，必要做众人的仆人，但他所指的并不是只是外在服事的行动，因为外在服事的行动背后可以隐藏着不良的动机。主指的乃是服事的精神，正如人子来是服事人，不是受人的服事。主耶稣对属灵领袖的定义是做仆人。在以赛亚书42:1-4，先知刻画了那将要来的弥赛亚受苦仆人的特质，就向我们显示出服事的精神。经文这么讲：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是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熄。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从这段的叙述，我们知道神的仆人是有神的恩高，神已经赋予他能力去完成指派的工作。这仆人是安静、柔和、谦卑的做工，不强出头的默默侍奉。他同情，他了解软弱者，他善于安慰，他体恤被压伤的肢体，他关心孤苦无助与心灵破碎的人。他不会因外在的环境而灰心丧胆。神的仆人必认定目标，排除万难。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愿意我们都能够从神的话语里边呢得着教训，也愿意呢神祝福你的服事。好，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再会。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